今天选读的经文是记载在新约路加福音十八章一至八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上帝，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怕上帝，也不尊重世人，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上帝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终然为了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么？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么？本周箴言，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读，读两次。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至十八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也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们主内平安，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那刚才我们读到了今天的讲道经文，
头先我哋读到今日讲到嘅经文，
那是关于耶稣讲的一段比喻，
系关于耶稣讲嘅一段比喻。
主耶稣在福音书当中讲过不少的比喻，
主耶稣喺福音书里面讲过好多嘅比喻，
有些他讲完了他会解释，
有啲佢讲完会去解释，
那有些他不会解释，
有啲佢唔解释，
我们只能去揣摩去体会他到底要讲什么。
我们自己揣摩去体会他究竟想讲什么。
那今天的比喻也可以说是一清二楚，
今天的比喻就讲得一清二楚了，
因为主耶稣在讲比喻以前就已经清楚地讲了他讲比喻的目的，
因为在讲这个比喻之前，耶稣就已经讲清楚他今天的比喻的目的。
他讲这段比喻的目的是要我们做什么？
他的目的是什么？
要做什么？要常常祷告，就是、不可灰心，
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呀，刚才 Timothy 领诗的时候也提到，那这个也是今天讲到的一个主题。
另外在今日的讲道主题。
好，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今天主耶稣讲的这段比喻。
一起睇呢个今日嘅比喻。
在比喻里面，我们刚才听到了有两个人。
我哋头先听到比喻里面有两个人，
一个是高高在上，既不怕上帝，也不关心老百姓的一个法官。
一个系高高在上又唔怕上帝啊。法官
这边讲的官哈，英文里面他是用的是 judge， 就是这个法官的意思。
官在英文在 judge。
那另外一个呢是穷苦无助，受了很多委屈的一个寡妇。
另外一个是一个穷苦无助，好多委受好多委屈的寡妇。
你可能说经文里面没有说他穷苦啊，
经文里面话他穷苦，
但是在两千年前当时的以色列那这个寡妇。你只要成为寡妇，你是没有财产，是孤苦伶仃，是非常是不容易的生活哈。
喺大概二千年前嘅时候，系你如果成为一个寡妇，就等于系冇任何嘅财产，系一个好辛苦嘅状态。
所以很可能是非常穷苦的一个寡妇找到这个法官，
系一个好穷苦嘅寡妇揾到呢个法官。
他找法官干什么呢？
佢揾法官做乜呢？
因为这个寡妇说他有一个死对头。
寡妇话佢有一个死对头。
那他肚子里面，还有一肚子的冤屈，
他一肚子的怨气。
他希望这个法官能够为他伸冤，
希望这个法官可以为他伸冤。
但这个法官，我们讲了，他是根本不关心百姓疾苦的一个法官。
这个法官根本就不关心百姓，
他根本就不理睬这个来找他的寡妇。
他根本不理这个寡妇。
但对于这个寡妇来说，
对这个寡妇来讲，
他是无依无靠的，
他无依无靠，
他只有求助这个法官。
只可以求助这个法官，
所以他三天两头就来找到这个法官，
所以他隔两三天又来找他，
以至于后来这个法官都被他是烦得要死，
最后这个法官被他烦到死，
最后决定直接为他伸冤好了，
最后决定都帮佢伸冤。
但他不是关心这个寡妇，是为了怕这个寡妇来烦他。
佢唔系怕，佢唔系要关心佢，而系佢真系怕佢烦。
那主耶稣用这个比喻就告诉我们，
主耶稣用呢个比喻去话俾我哋知。
既然这么一位不敬畏上帝、不关心百姓的法官都能够这样对这个寡妇，
既然呢个咁唔尊敬上帝、唔关心百姓嘅法官都会为呢个寡妇伸冤，
都能够在这个寡妇不断求告的时候，最终为他来伸冤，
都会喺因为呢个寡妇不断去祈求求而去最终为佢伸冤。
那一对比，爱我们的天父上帝会怎么样来听我们的祷告呢？
而爱我哋嘅天父会点样听我哋嘅祷告呢？
来听我们的呼求呢？
听我哋呼求呢？
那显然我们爱我们的主，一定是要听我们的祷告。
呢个爱我哋，
一定要来帮助我们。
爱我哋主一定会听我哋祷告，帮助我哋。
所以我们是有个很大的靠山。
我哋有一个好大嘅靠山。
我们应当常常祷告，不用灰心。
我哋应该常常祷告，不用灰心。
耶稣这里面讲到，上帝的选民昼夜呼吁他。
耶稣呢度写明，上帝嘅选民昼夜呼吁他。
那呼吁他呢，就是向上帝来呼求，向上帝说话。
呼吁他就系向上帝呼求，同佢讲说话。
就是我们说向上帝来祷告。
就系我哋同上帝祷告。
那昼夜呼求就是不断的祷告。
昼夜呼求就系不停嘅祷告。
就是常常的祷告。
常常祷告咁解。
但要常常祷告，我们首先要明白我们为什么要祷告。
要常常祷告，我哋首先要明白点解我哋要祷告。
那我们是主耶稣这边讲是上帝的选民。
主耶稣话我哋系上帝嘅选民，
也就是说上帝从万人当中把我们选出来的。
系上帝喺万人里面喺拣我哋出嚟嘅。
他是我们的天父阿爸，
我哋嘅天父。
那我们是他的儿女，
我哋系佢嘅儿女。
既然我们跟上帝是父亲跟儿子的关系。
就算我哋系同上帝系父亲儿女嘅关系，
是父亲跟女儿的关系。
父亲跟女儿嘅关系。
那我们跟他说话、向他祷告，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我哋同佢倾偈、同佢祷告就系好自然嘅事，
是天经地义的事。
系天经地义嘅事。
就好像我们跟自己的父母，
就好似我哋同自己父母，
或者我们跟我们的自己孩子、
同自己嘅子女。
正常情况下，我们彼此之间常常都会讲话。
正常的情况我们都会成日倾偈讲说话。
通过讲话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的需要告诉对方。
我们讲说话就可以将我们的需要讲给对方知。
我们可以把我们心里面的喜怒哀乐都分享给对方。
将我们心里面的喜怒哀乐分享。
对方才知道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安慰我们、鼓励我们。
对方才知道怎样可以帮我们、安慰我们、鼓励我们。
我们彼此呢关系也因此会越来越好。
我们彼此的关系因此就越来越好。
那作为天父上帝的儿女，
作为天父上帝的儿女，
我们同样也需要通过祷告。
我们同样需要通过祷告，
把我们心里面各种的担心、各种的愁苦、各种的需要告诉他，
将我们心里面各样的担心、愁苦需要告诉他知，
包括各种的我们生活当中的喜乐我们也告诉我们的天父，
将我们各样的喜乐都告诉我们的天父。
那上帝是爱我们的天父，
上帝是爱我们的天父。
我们刚才这个主日学刚刚讲了，我们有天父，天上有个老爸。
我们主日学刚刚讲完天上面的阿爸。
作为爸爸，他肯定喜欢听我们儿女跟他讲话。
我们天父一定是喜欢我们跟他讲说话。
我们也需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更多的认识上帝。
我们也都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更加去认识他。
来明白上帝的心意。
明白上帝的心意。
来跟上帝建立关系。
跟上帝建立关系。
雅各书四章八节说：“我们亲近上帝。”
雅各书四章八节话：“我哋亲近上帝，
上帝就亲近我们。”
上帝就亲近我哋。
那祷告是亲近上帝的表现。
祷告就系亲近上帝嘅表现。
常常祷告就是常常亲近上帝。
常常祷告就系常常去亲近上帝。
那上帝一定会常常亲近我们。
上帝就会常常去亲近我哋。
跟我们关系好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常常会在一起。
同我哋关系好嘅人一样，我哋会成日
我们常常在一起聊天说话，
一齐倾偈。
那越是常常在一起，
越多时间一齐，
越是在一起常常说话，
越一齐讲多
啲。我们大家的关系就越好，
大家关系就越来越好。
那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是这样，
我哋同上帝嘅关系都系咁。
我们越多花时间跟上帝讲话，向他祷告，
我哋越多花时间同上帝去祷告去讲说话，
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越好。
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就会越好。
那在祷告当中，这个遥不可及的上帝可能会感觉是近在而咫尺。
在祷告里面，这个遥不可及的上帝就会变得更在咫尺。
我们教会每个礼拜四的晚上七点半都有全教会的国语祷告会。
我们教会每个礼拜四晚七点半都有全教会祷告
会。那在晚上不单在晚上，而且也在网上。
不单只是晚上，也是网上。
那我们看不到彼此，好多时候
我们可能看不到大家的样
子。但好多时候在祷告当中只要我就感觉上帝就在我的旁边。
但在这个时间我就会觉得上帝在我们旁边。
他就在垂听我们每一个人线上的祷告。
他就在这里听垂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
就觉得上帝跟我们真的很近。
就觉得上帝跟我们很近。
那上帝是赐给我们一切恩典的主。
上帝赐给我们一切恩典的主。
那如果上帝跟我们近有什么结果？
如果上帝跟我们接近，我们会有什么结果呢？
那么就越能够经历到他的恩典。
我们就可以越去经历他的恩典。
所以祷告不是一条冷冰冰的命令。
所以祷告不是一个冰冷的命令。
而是一个温暖的邀请。
一个温暖的邀请。
祷告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命令。
祷告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命令。
而是上帝充满慈爱、充满温情的一个邀请。
耶！上帝充满慈爱、充满温情的邀请，
而不是强迫我们你要祷告，
不是去强迫我们要祷告，
而是希望我们通过祷告，他可以来引导我们、帮助我们、祝福我们。
耶！希望可以通过祷告，他可以引导我们、帮助我们、祝福我们。
那刚刚开始祷告的时候，我想大部分人都会觉得不太容易哈。
刚刚开始祷告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觉得不容易。
我不知道大家觉得容不容易啊？刚刚开始祷告的时候。
大家开始祷告容不容易呢？
我们第一堂有好多弟兄姐妹点头哈。
第一堂有人点头。
那我就说，哎呀，这个我很希望像你们一样也点头，因为对我来说，刚开始祷告非常难。
对我来讲，初初开始祷告都系觉得好难。
因为祷告其实是刚开始是非常不自然的一件事情。
可能一开始祷告唔系好自然。
你看，我们刚刚信主，都还不太认识主，就说你要向一个眼睛看不见也摸不着的上帝，要向他祷告。
刚刚信主的时候就说要向一个看不到摸不到的上帝祈祷。
那祷告一开始真的就像对着空气讲话。
祷告一开始可能真的好像跟空气讲说话。
那我们会很不习惯。
我们会很不惯。
所以祷告是我们说的一项属灵的操练，要练习的。
所以祷告是我们说是一种属灵的操练，是要练习的。
要反复练习才成为我们的习惯。
要反复练习去成为一个习惯。
慢慢祷告才自然。
慢慢祷告就会变成自然，
才可能常常祷告，
就可以常常祷告。
我记得我刚刚工作的时候，
我记得我刚刚开始做嘢嘅时候，
老板有一天让我打一个电话，
老板叫我打一个电话，
那很紧张的，
都好紧张嗰阵时。
那因为电话那头没有人接听，
因为电话对面冇人听，
我要在电话上留言，
我要留言。
哇，对于刚刚毕业的一个大学生来说，在电话上要对一个当时在东，我在国内。要在东给一个东南亚地方的一个人留言，那个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啱啱大学毕业嘅嚟做嘢，要喺国内要留一个留言俾东南亚嘅一个人，
因为非常的怪异，
系一个好怪嘅事。
我记得当时是一个传真机啊，我们知道发传很大个机器，老板说你就对着这个地方来讲。
诶，嗰阵时系对住一个传真机去讲说话。
那个是我第一次在电话上留言。
嗰次系我第一次喺电话里面留言，
我只能一边想象对方有一个人，他真的是在那个地方听。
我系一路喺想象对方对面系有一个人喺度听，
一边才吞吞吐吐的把老板让我要讲的话，这个重复一遍。
一边只系吞吞吐吐咁将老板叫我讲嘅嘢讲出嚟。
而我在做那件事情的时候，
而我做呢件事嘅时候，
我根本其实不用担心电话那头有没有人听。
我根本不需要你对面有没有人听。
我要做的就是对着那个电话机一五一十把我该讲的话讲出来就好了。
我只需要对着个电话个传真机一五一十将我要讲的事讲出来。
我们的祷告其实也是这么简单。
我们的祷告也是这么简单。
我们虽然看不见上帝，
我们可能看不到，
但当我们把我们要讲的话告诉他的时候，
但我们要将我们当我们将我们的事讲给他知的时候，
他也不像那个电话机，他马上就听到，
他不好像个传真机，他马上就
听到。那我用电话留言，那个人要可能几个小时以后才能够听到留言。
留言可能对方要几个钟之可以听到。
上帝马上就听到。
上帝马上就听到。
因为在诗篇里面讲，我们一起来读。
诗篇一齐读。
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所以上帝听我们每一个祷告。
所以上帝是听我们每一个祷告，
即便我们感觉他没有听到，
就算我们觉得他没有听
到。那我以前的工作呢，后来也是需要跟很多的记者打交道。
我工作 后期要跟很多记者打交道，
特别在我 第一次接受电视台的记者采访的时候，
我第一次要接受电视台访问的时候，
他们对着我 跟我讲，你要对着那个镜头讲话。
他跟我讲要对着镜头讲。
那个记者站在我旁边，
记者在隔离。
就像在文理这个地方一样。
好了，还有问
文理问了我一个问题，我就很自然对着他讲啊，告诉他。
文理就问我问题，我就好自然会望住佢同佢讲。
但那个记者说：“你不要看我，你要看着镜头。”
但佢就话：“唔好望我，要望镜头。”
我一看着那个黑洞洞的镜头，不像那么远啊，我对面现在正要有个镜头，那个是很近的，可能就是两米以外，那个是不容易说出话来的。
我就要对住呢个黑麻麻嘅镜头要讲说话，我完全系讲唔到说话。
因为是非常怪异的一个体验，
是一个好怪奇怪的体验。
但我知道，我只要对着那个黑洞洞的镜头讲话。
但我知道，如果我对住个黑麻麻的镜头讲，
我所讲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
我所讲的每一个字，
我讲话的语气，
我讲语气，
讲话的表情，
表情，
甚至周围的一个环境，全部都会被录下来，
甚至周围环境都会录下来。
当然有的时候录完以后，记者突然说：“哎呀，这个朱哥不好意思，忘记把这个录像带放进去了。”
当然有时讲完之后，记者可能会话：“对唔住，我唔记得将个带录摆入去。”
出现过几次，好像你们再讲一遍，
所以要再讲一次。
但向上帝祷告也像是这样，其实。
同上帝讲祷告可能都系咁。
我们看不见听我们祷告的上帝。
我哋睇唔到同我哋去祷告嘅上帝。
但我们讲什么话，我们说话的表情，甚至是我们说话的时候的心情。
我哋讲嘅说话，我哋嘅表情，甚至我哋嘅里面嘅心情，
甚至我们脑子里面想的各种的心思意念，
甚至我哋脑里面嘅心思意念，
天父上帝都知道。
天父上帝都知道，
他绝对不会说：“哎，刚才没有注意，你再讲一遍。”
他不会说：“头先没留意，你讲一次啊，唔该。”
上帝喜欢我们对他讲话，
上帝中意我哋同佢讲说话，
喜欢我们向他祷告，
中意我哋同佢祷告。
我们也应该喜欢向上帝、天父上帝来说话，
我哋都应该中意同上帝说话，
喜欢向他祷告，
中意同佢祷告。
这是作为上帝的选民，作为他的儿女正常的反应。
这个是作为上帝的选民，作为他的儿女正常的反应，
也是我们爱上帝，我们要与上帝亲近的表现，
是我们爱上帝，我们要与上帝亲近的表现，
是每一个上帝的儿女该有的表现，
是每一个儿女应该有的表现。
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也会说，
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会说，
那你说要常常祷告，其实在你讲到以前我就已经好多次常常祷告。
你话要常常祷告，不过喺你讲到之前，我已经成日祷告了。
但是上帝好像没有听到我的祷告一样。
但上帝好似冇听到我的祷告咁样。
我祷告以后根本就看不到什么改变。
我祷告之后根本冇见到有咩改变。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
你有冇咁样嘅经验？
那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二点。
今日嘅第二点，
就为什么上帝有的时候像是没有听到我们的祷告一样？
点解有阵时好似上帝冇听到我哋？
我们的祷告好像没有任何的回应，
好似冇回应。
这是为什么？
点解咧？
那主耶稣在这里讲到，
主耶稣喺呢度讲，
当上帝的选民向他昼夜呼吁的时候，
上帝选民昼夜呼吁他，
上帝却怎么样？
上帝点样咧？
马上就回应他们的，
马上就回应。
明白吗？没有这样讲。上帝是什么？忍了多时。
上帝忍了多时，
也就是说没有马上回应这些人的祷告，
是没有马上去回应他的祷告。
忍了多时的原文或者说修订版，他已经他的意思就是说延迟的意思。
在这个忍了多时的原文，他修
订版
是
用的 delay 来讲这个意思。那上帝喜欢我们把生活当中一些实实在在很具体的需要借着祷告带到他的面前。
上帝是喜欢将我们生活里面的大大小小的需要都是祷告。
但为什么又常常迟迟不回答我们的祷告呢？
但是为什么又迟迟不回答我们的祷告？
我想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上帝有更好的计划。
就是上帝有更好的计划，
他有更好的东西给我们，
他有更好的东西要给我们，
可能要再等一等，
可能要等一等，
他要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看见做更大的事情，让我们看见更大的一些事情，
他可能要在我们身上做更大的事情。
那大家可能还记得哈，这个耶稣曾经让有一个叫拉撒路的人从死里复活，
大家可能记得耶稣是曾经令一个叫拉撒路的人死里复活，
让这个人从坟墓里面走出来，
在这个坟墓里面走出来
啊，就这个照片哈。那以色列当时他们埋葬是会像木乃伊一样把这个人全层层包裹哈，
就好似相里面咁样，以前以色列埋葬都好似要包实一个人。
那耶稣当时是听到玛利亚跟马大讲他们的弟兄就是这个死的人叫拉撒路生病了，
当时耶稣是听到他的姊妹马大玛利亚他的兄弟拉撒路病了，
他们知道耶稣很有能力，让耶稣马上过来看看，
他知道耶稣很有能力，马上叫他马上过来，
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收到一个电报，其实就是说这个是生了重病你马上要回家，
就是他大病要立刻回家，
但是我们看见耶稣是不是马上就回家了？
耶稣有没有立刻回家？
马上就去看这个拉撒路了，
立刻回去看拉撒路，
他并没有马上去看，
他没有立刻回去，
而是两天以后才动身，
而是过了两天才至动身
以至于玛利亚马大一见到耶稣的时候都说，哎呀主啊，你如果早来一下我们的弟兄一定不会死的，
马大马利亚见到耶稣的时候他就说，如果你早点回到来我的兄弟就不用死了，
因为耶稣到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多少天了？四天，真的死了四天，
因为耶稣到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
而且这个马大就说，这个拉撒路那个时候他就自己说应该已经臭了、
马大他说拉撒路当时应该已经开始发臭，
那在人看来这个主的就是在当时的玛利亚跟马大来说都很难理解，你为什么不快点来救你的弟兄呢？
在当时马大玛利亚 的状况都是很难理解，为什么他不会快点，
你为什么要单言呢？
为什么会单言呢？
当我们看主耶稣看上去是单言，
主耶稣看上去可能是单言，
他却让所有跟随他的人包括玛利亚跟马大看见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么大一个神迹，
但他就令到马大马利亚和所有跟随他的人看到拉撒路复活的神迹。
主做事的时间我们看见或者说回应我们祷告的时间不早也不晚，
我们看到主耶稣做事或者回应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早不迟，
他的时间总是刚好，
他的时间刚刚好
就像彼得在彼得前书三章九节讲过的一段话，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
一起读，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那上帝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
上帝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
先知以赛亚书他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
他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
我们只要一心信靠他，认定他，
我们只要一心信靠他，认定他，
就是说他在什么时候做成什么样的事情，
他在什么时候就成就什么的事
他听好像是听我们祷告或者没有听我们的祷告，
他听或者不听我们的祷告，
他至于说怎么样去为我们伸冤，怎么样去为我们开路，
怎样去为我们伸冤，怎样为我们开路，
不管怎样他为我们做的一定是最好的，
无论是怎样他为我们做的一定是最好，
是对我们最好的安排，
是对我们最好的安排，
最适合我们的，
最适合我们，
那上帝没有马上回应我们的祷告，
上帝未必马上立刻回应
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上帝很可能要借着这样的机会来锻炼我们对他的信心，
就是上帝要借着这个机会去对他去训练我们对他的信心，
我想好多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经验，
弟兄姊妹可能都有这样的经验，
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
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
有什么难处我们向主来祷告，
有难处我们会跟上帝祷告，
我们常常一祷告以后马上就有改变，主就回应我们，
我们祷告之后立刻会有改变，主回应了我们。
我曾经听说有一个弟兄他的车坏了，
我听过有个弟兄他说的车坏
了，他刚刚信主，
他刚刚信主，
他就把手放在那个车头上，就奉主的名祷告让这个车能够好起来，
佢就将手摆喺个车上面，佢就话奉主嘅名去祷告。
那个车真的又好起来，
呢个车又好翻。
这我听到的真，真的事情。
呢个我听过系真嘅。
那是上帝，我们说为什么会这样？那是上帝实在是怜悯我们。
呢个系上帝真系怜悯我哋，
知道我们在属灵的生命还是一个小孩。
知道我喺属灵生命里面仲系一个小孩。
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是很需要被鼓励的。
我哋系刚刚信主嘅时候系
很需要看到主，感受到主，他是真的是活的。
要睇到主，要感受到主，佢系有真有活。
我们很需要体会一下主恩的滋味的。
我要体会主恩嘅滋味，
以便我们可以更多的来跟随他，信靠他。
我哋可以更多去跟随佢，信靠佢。
在我们当中有很多做父母的，我想都有这样的经验哈。
喺在座做父母应该都有咁嘅经验。
这孩子还是小婴孩的时候呢，我们常常都会去抱他们。
小朋友在 BB 嘅时候，我哋成日都会去抱佢，
因为你不抱他，他都会倒下去嘛。那他一哭呢，我们会尽快去看他。
如果佢一喊，我哋就会好快去睇佢。
啊，看他是不是饿了？
系咪饿咧？
是不是生病了？
系咪病咧？
是不是口渴了？
系咪口渴？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系咪有咩唔舒服？
对不对？我们很在乎。那这个孩子稍微长大一点。
一个小朋友大啲，
开始学习走路了，
开始学行嘅时候，
当他摇摇晃晃向我们走过来的时候，
可能摇下摇下走过嚟，
我们可能会把手伸过来，
我哋会手伸出去，
但我们有时候还往后退一点，
亦都向后吞。
我们希望这个孩子多走几步，
希望个小朋友行到
早一点，能够学习，能够好好的走路，
早啲学识点样行路。
但是他一旦如果是要跌倒，我们一把可以把他抱住。
如果佢要跌倒，我哋就已经可以接到佢哋。
那特别是孩子学走路的时候，他们常常会跌倒。
系小朋友学行路嘅时候，成日都会跌倒。
那父母很多时候是看在眼里，
父母好多时都睇到喺眼里面。
特别如果在草坪上，就等他倒下去好了。
特别可能喺草地上就有
得知道他不会受伤，
知道佢唔会受伤。
就算孩子哭了，
就算佢喊，
你也忍着不去抱他们，
都可能忍住唔去抱佢。
要怎么样？要让这个孩子自己学着爬起来，站起来。
要的就是要小朋友学习自己爬起身，
然后继续学着怎么样走路，
继续学怎样去走。
看起来这个父母是袖手旁观，
看起来可能父母袖手旁观，
不理会这个孩子哭啊闹啊，
不理这个小朋友，
但实际上是为了这个孩子能够走路，能够长大。
但实际上是为了这个小朋友可以行路，可以长大。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
我们里面的属灵的生命，
我们里面的属灵生命，
我们里面的信心，
我们里面的信心，
也需要这样一个成长的过程。
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成长过程。
但我们不能一辈子做婴孩，
但我们不可以一世去做小
朋友。我们需要操练，我们需要长大，
我们要操练，要长大。
看起来很多时候是上帝耽误我们的，没有回应我们的祷告。
看起来可能上帝耽误，没有回应我们。
那可能是他正在训练我们，
可能他正正就是训练我们，
正像一个慈爱的天父一样，他在天上正看着我们，
就像慈爱天父一样看着我们。
所以祷告的意义，还不仅仅是在于，你祈求就得着。
所以祷告意义不是单单说要祈求就立刻得着，
也不仅仅在于好像跟上帝讲话，跟上帝有更好的关系，虽然这个很重要，
不是只是跟上帝，建立好的关系，好的沟通。
祷告的意义还在于建立跟操练我们的信心，
祷告的意义还有操练。
所以当上帝没有回应我们祷告的时候，
所以当上帝没有回应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不要灰心，
我们不用灰心，
我们反而要感谢上帝，
我们要感谢上帝，
因为我们感谢主，你正在训练我对你的信心，
感谢主你训练我对你的信心，
正在训练我在你里面的耐心，
感谢你训练我的耐心，
让我学习等待，
令我学习等待，
学习在等待当中继续的祷告，继续的仰望主，
学习在等待里面继续去祷告，继续仰望主，
以至于我可以越来越信靠主，依靠主，
以至我们继续去依靠主，信靠主。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在意义上来讲，
延迟回应的祷告，
延迟回应
比立刻回应的祷告更宝贵，
比立刻回应更加宝贵，
更有价值，
更加有价值。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信心得到锻炼，
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的信心得到锻炼，
那信心是特别宝贵的，
信心是特别宝贵，
我们有了信心就可以更好的去面对将来各种的难处，
我们有信心就可以面对各样的难处，
可以在人生各样的风浪当中，能够常常有平安，
在人生各样的风浪里面常常有平安。
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讲过一段鼓励的话，
就在腓立比书四章，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
主耶稣是多么的爱我们。
主耶稣这么爱我们，
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是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
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在我们认识他之前，
是我们还在犯罪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在我们犯罪的时候，他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替我们承担了一切我们因为我们自己的过犯应当承受的刑罚，
替我们承担我们因为我们的过犯应当受的刑罚。
他成为活罪祭，赎罪祭，
成为这个活罪赎罪祭，
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使我们今天这些蒙恩的罪人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天父的上帝面前，
令我们蒙恩的罪人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上帝面前，
能够向他讲话，
可以同他讲说话，
向他祷告，
可以同他祷告。
这是主给我们多大的恩典，
这个是主给我们很大的恩典。
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的祷告没有在我们想要的那个时间或者用我们的方式回应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的祷告我们觉得没有在我们想要的时间或者方式回应的时候，
我们不要灰心也不要怀疑，
我们不用灰心不用怀疑，
因为主耶稣爱我们爱到为我们死，
因为主耶稣爱我们爱到为我们死，
他连天上的荣耀都可以舍下，
他连天上的荣耀都可以舍弃，
他可以为我们降卑，为我们被鞭打受刑罚，
为我们去降卑微去受刑罚，
钉死在十字架上，
最后钉死在十字架上面。
这么爱我们的主，
这么爱我们的主，
这么爱我们的天父阿爸，
这么爱我们的天上阿爸，
他怎么会丢弃我们不管我们呢？
怎会去遗弃我们，怎样去不理我们呢？
他给我们的一定是最好的，
他给我们的一定是最好的
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
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
帮助我们不要老是以自己为中心，
帮助我们不要只是自以为自己
我要这样我要那样东西，
不是只是我想要的东
西我要在什么时候要，
不是我几时想要，
帮我们不要定睛在这个世界上这些这样那样的东西上面，
帮我们不要定睛在这个世界上面的事，
帮助我们能够定睛在十字架上，
帮我们定睛在十字架上面，
帮助我们的心能够转向主耶稣，
帮我们的心转向主耶稣，
能够让他成为我们真正的生命的主宰，
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真正的主宰
大概三年前的感恩节的主日聚会，
大概三年前的感恩节的聚会，
我们教会的南新秀姐妹就在这个讲台这个地方做感恩见证
我们的南新秀姊妹在这里做感恩见证，
大家可能还有一点印象，
大家可能有点印象，
那新秀姐妹的见证给我很深的印象
新秀姊妹的见证给我很深的印象，
因为她不单是为上帝给她的一些恩典感谢上帝，
他不单是为上帝给他的恩典去感谢，
他更是为上帝没有给他的生活当中很多的东西感谢上帝，
他更加是感谢上帝很多没给他没给到他的东西上面感恩。
那新秀姐妹以前在国内是很会做生意的，
新秀姐妹以前在国内是做生意的
她在云南有自己的餐厅有自己的旅行社，
有自己的餐厅旅行社，
她也做各种的投资的生意，
也都做各样的投资，
后来移民来了美国，
后来移民到美国
在前后现在已经有当时都有差不多前后十来年的时间，
在当时大概都十年的时间，
他发现他自己的婚姻他的家庭他的事业他的甚至包括申请绿卡这件事情都没有一件事情顺利，
他发觉他自己的婚姻家庭事业甚至申请绿卡都没有一件事是顺利的，
而且是非常不顺利，
而且是非常之不顺利，
甚至九个月的孩子都可以没有了，
原本有的孩子都没有了，
那相信在那段时间
在那段时间
新秀姐妹有很多的祷告，
新秀姐妹有很多的祷告，
有很多的眼泪，
很多的眼泪，
他在分享当中这样说的，
他在分享里面这样讲的，
他在没有任何盼望的情况下，
在他没有任何盼望的情况下，
我到上帝的面前来跟上帝诉说抱怨，
我去到上帝的面前跟上帝去诉说去抱怨，
这个是你预备给我的丈夫吗？
这个是你预备给我的丈夫吗？
为什么他要这样对我？
为什么他要这样对我呢？
哭了，为什么你也不听我的祷告？
又哭又喊，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
你不给我绿卡身份，
不给我绿卡的身份呢？
为什么这么多不好的事情都发生在我身上？
为什么这么多不好的事都发生在我身上？
为什么我要面临这么多的苦难？
为什么我要面对这么多苦难呢？
这个是三年前他在见证当中分享的，
这个是他三年前分享，
但是他也继续说，
不过他跟着继续说，
在报向上帝抱怨完以后，
他抱怨完之后，
他还是继续来教会，
他继续来教会，
继续来赞美上帝，
继续来赞美上帝，
继续向上帝祷告，
继续祷告，
因为他相信只有上帝才是他的依靠，
因为他相信只有上帝才是他的依靠，
以至于后来他可以说，
以至他后来可以说，
今天上帝给我绿卡身份，他是我的上帝。
今天他上帝给绿卡的身份，我他是我的上帝。
不给我绿卡上帝，不给我绿卡身份，他仍然是我的上帝。
不给我绿卡的身份，他仍然是我的上帝。
而他引用约伯记第一章说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他引用约伯记的说话，赏赐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今天早上我碰到新友姐妹，问他你的绿卡有没有拿到啊？
我今天见到他，他问他
又过了三年
有没有收到呢？
啊，还没有。
他说三年之后都还没有，
但他还是充满喜乐，
但他依然充满喜乐。
感谢主，在人生有很多的不如意当中，
感谢主，人生有很多不如意的事，
新秀姐妹可以不再抱怨，
新秀姐妹可以不再抱怨，
甚至凡事谢恩，
甚至是凡事谢恩，
成为我们很多人的鼓励，
成为我们很多人的鼓励。
我以前在加州认识一位弟兄，
我以前在加州认识一位弟兄，
他生活当中也经历很多的磨难，
他在生活里面都经历很多磨难，
后来他就跟我们分享，
他都跟我分享，
每一次那个难处来的时候，
每次难处来的时候，
看起来都是又大又难，
看起来都很大很难的事，
但每一次难处以后，
但每一次难处之后，
他对上帝就多了一点认识，
他对上帝就多了一点认识，
就更多经历上帝的信实，经历上帝的慈爱，
就更多去经历上帝的信实慈爱。
有一次又有一次很这个很大的挑战又来了。
有一次有很大的挑战又来。
那这位弟兄当时他就说，哇，他就说这个在难处面前哈，他说我引用了这个高尔基讲过的一句话。
他面对这个难处，他就引用作家高尔基的说话。
这个是个作家哈，他所写了讲过一句话是叫海燕的，里面有一句话叫做让暴风雨怎么样来得更猛烈些吧，我想好多我们小时候都背过这篇文章的。
在他海燕里面他说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
因为对主的信心，
对主的信心，
这位弟兄可以在这个患难来临的时候，
这个弟兄可以在患难面临患难的时候
变得是充满盼望，
变得充满盼望，
而且蛮有喜乐，
而且蛮有喜乐。
我记得他跟我们讲，
我记得他跟我们讲，
就难出来的时候他说我要看这一次上帝又要让我经历怎样的神迹。
我难处来到他说我要看今次上帝要让我经历什么神迹。
所以面对同样的苦难心态可以完全不一样。
面对同样的苦难心态可以完全不一样。
使徒彼得曾经鼓励弟兄姐妹们他讲了一段话，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一起读使徒彼得。
虽然你们必须在百般试炼中暂时忧愁，你们要为此喜乐，使你们的信心既被考验，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在生活当中都有这样那样大小的难处，
相信弟兄姐妹在生活当中都有各样的难处。
这段时间你有没有为什么事情昼夜向上帝祷告啊？
这段时间你有没有有事情是向上帝昼夜祷告呢？
如果上帝还没有回应你，
如果上帝他没回应你，
你可以拍拍自己的肩膀，
你可以拍自己的膊头，
鼓励一下自己，
鼓励一下自己，
不要灰心，
不用灰心，
只要抓住上帝，
要继续捉紧上帝，
继续的祷告，
继续祷告，
在上帝所定的时间，
在上帝所定的时间，
他会用他的方式，
他会用他的方法
回应你的祷告，
回应你的祷告。
上帝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正在锻炼我们的信心，
上帝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去锻炼我们的信心。
真正的信心，
真正的信心
是当祷告还没有蒙应允的时候，
是当我们的祷告还没回 我们
仍然信靠我们的主，
我们仍然信靠主。
求主让我们在各样的挑战当中、难处当中，
是好像我们在各样的难处、挑战里面，
可以经历到上帝的同在，经历到他的带领，
可以经历到上帝的同在和带领，
以至于当经过那些磨难以后，
以至于我们经过这些磨难之后，
我们也能像新秀姐妹一样，也能像我那位加州的弟兄一样，
我们都可以好像新秀姐妹，好像我加州的弟兄一样，
他们不管经历什么样的处境，
无论经历什么处境，
不管他们的祷告有没有上帝回应他们，
无论他听不听到上帝回应，
他们都可以常有盼望，大有喜乐，
他都可以常常有盼望，大有喜乐，
都可以坚定的一直来信靠我们的主耶稣，
都可以坚定去依靠上帝。
希伯来书里面有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一起读希伯来书。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那里面指的从亚伯拉罕包括参孙包括很多以色列的很大有信心的人，
在亚伯拉罕到参孙很多大有信心的人，
他们所盼望的在他们那个时代没有实现，
他们所盼望的在他们的时代没有实现，
但他们的信心被人纪念，也激励了很多人，
但是他们的信心是被激励，是激励了很多人。
这也正是等候上帝时间对上帝全然信靠的表现，
这个就是等候上帝的时间对上帝全然信靠的表现。
在今天这段比喻最后一段经文当中，
这段经文最后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最后一段一次经文，
主耶稣话锋一转，
主耶稣他 一转他的说话，
他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
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
人子就是主耶稣，
人子就是主耶稣，
信德就是信心，
信德就是信心。
那特别我们注意好的然而这个字，
我们要特别注意然而这个字，
让我们再一次看见，
让我们再一次看到
主耶稣所看重的，
主耶稣所看重的，
不光是我们有没有祷告，
不单只是我们有没有祷告，
主耶稣看重的是我们在患难当中，在祷告没有蒙垂听的时候，
主耶稣看重是在我们患难里面，我们祷告还没得到垂听，
在主迟迟没有回应我们祷告的时候，
是主没有回应我们的祷告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还持守对他的信靠，
我们是不是依然持守对他的信靠，
而这就是他再次降临的时候，
这个是而且是他再次降临的时候，
他希望在每一个上帝的儿女的身上所看到的，
他希望见到每一个子女身上可以看到的事。
换句话说，主耶稣希望我们常常祷告，
换句话主耶稣希望我们常常祷告，
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建立我们对主的信心，
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建立我们对他的信心，
作为上帝的选民，
作为上帝的选民，
作为天父的儿女，
作为天父的儿女，
我们需要常常祷告，
我们需要常常祷告，
需要建立跟他的关系，
要建立同他的关系，
也建立对他的信心，
建立对他的信心。
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但愿你我都能够得到我们的主的称赞，
但愿你和我都可以得到主的称赞，
他称赞我们是常常祷告的人，
称赞我们是常常祷告的人，
称赞我们是对主有信心的人，
称赞我们是对主有信心的人。
我们一起祷告，
一起祈祷。
主，我们感谢有你这样一位天父上帝，
主，我们感谢有你这位的天父上帝，
你是这么慈爱的一位主，
你是多么慈爱的主，
你也是垂听我们每一个祷告的主，
你是垂听我们每一个祷告的主，
求主你坚固我们在你里面的信心，
求主你坚固我们在你里面的信心，
能够常常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祷告，
可以常常来到你的面前常常祷告，
求主你帮助我们，
求主你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
带领我们，
让我们都能成为大有信心的人，
令我们都可以成为大有信心的人，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之名求，
阿们。